大庄严论上说，佛说我们身口意三业的种种恶行，都是因为酒所引起的，所以酒为根本。那莲池大说说莲池大师说，这个酒是恶行的根本，所以就叫做起罪因缘，起罪因缘啊，因为它是恶行的根本。那酒是起罪因缘呢，就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受五戒的这一位优婆塞啊，优婆塞。那么他在书上说，这位优婆塞呢，他本来都是他受五戒之后，他都是很守五戒的，他就是很守五戒，平常就是很照这个戒律来遵守。但是有一回呢，他的家人呢，都去让人家请客了，就赴宴会了。赴宴会他就没有去，没有去呢，家人就留一些食物给他准备一些食物了，因为他或者是自己不会做饮食，那么家人就把它做好了留下来。结果所留下来的食物呢，太咸了，他吃了之后就口渴，一下子找不到水，他就看到有这个酒了，那个酒很清澈，看起来就像水一样，那个很清的酒，他就想说很渴，就一下子找不到水，就把它就拿来当水就喝，他以为很清嘛，就喝了应该不会怎样，没想到一喝醉了。那么醉了，那邻居的鸡呢就跑到他家里了，他一死醉呢，就把那个邻家的跑来的鸡呢就方便偷盗啊，方便盗取，我们说方便盗就来把它关起来，然后就再把它杀了这鸡，他就换盗戒换杀戒。杀了之后，到傍晚邻居的妇人来找鸡，问他说有没有，那或者有这样的记载，说他就骗他说有你的鸡在我这里，他说在哪里，他说在你跟着我，就带他到寺内，然后就对他强暴哈，所以就犯了淫罪啊。那么邻人呢就很生气，就把他告到官府去。那么官府问他有没有，他都说没有，所以又打妄语。所以因为酒一喝酒呢，这五戒都破了。所以这个酒呢就是起罪因缘，就是他喝了酒都昏醉。前面说这个受五戒的优婆塞，他平常都是很守五戒的，就是因为这个酒的缘故啊，让他这个不清醒，所以造下种种的恶行啊，开罪过之门。那么底下我们再看下面一颗哦，菩萨应生一切众生明达智慧，就是说这个菩萨佛子呢，以慈悲心为本呢，应该升起一切众生明达智慧啊。那么什么叫明达智慧呢？依照我们的书上啊，就是偶一大啊，这莲池大师的花言，他说什么叫明呢？就是简视别灰，无所昏蔽，叫做明。明就是视会很清楚，视会很清楚，叫做明啊。那什么叫做达呢？达就是他不但是非很清楚，他能够向着是而离开非，就是说能够去恶向善，他能够去恶向善，无所自碍啊，就能够没有阻碍，这样叫做达。所以他这个菩萨佛子呢，应该要升起一切众生这个是鉴别是非的这一种智慧，而且能够照着这一种智慧来修行啊，所以就是升起众生明达智慧，照着这一种智慧来修行，才能达到 种种的三贤十弟，乃至于最后的成就佛国才能够达到，所以就是要升起众生明达智慧呀。那这个明达智慧呢，依照贤首国师他说，所谓明达智慧者，就是菩萨啊，菩萨应该是要令众生呢了知熟地的因果差别啊，要让众生了知熟地的因果差别，然后依着熟地的因果来修行去恶向善。那这样呢啊，有这一种智慧来修行之后，则能通达真谛平等啊，以啊一真法位啊，就是依着有这种明啊明清楚明白的智慧来修行，才能达到平等一位的这个真谛的法位啊。这个就是贤首国师对于明达智慧的解释。那么这一颗呢，就说明菩萨应该如此。那么底下一颗就是劫不应，劫不应，菩萨不应该怎么样呢？而缓更生一切众生颠倒之心者，就是说菩萨不但没有升起一切众生明达智慧，缓过来，而缓就是缓过来，更生一切众生颠倒之心者，缓倒升起一切众生颠倒之心。那么什么叫做颠倒之心呢？依照我们书上莲池大师的解释说，是非不变，去被乖疑，迷惑错乱，这个叫做颠倒，就升起众生这一种是非不清楚，或者是好路好路不走，都是走岔路，走坏路啊，去被乖疑，被就是不好的路啊，就是乖疑，就是违背正当的，违背正当应该做的，就是违背善的，都趋向恶的，这样迷惑错乱啊，就是升起众生迷惑错乱的心，这就叫做颠倒。那么如果菩萨佛子这样应该做的，应该升起众生明达智慧呢，他不做，那么缓过来升起一切众生颠倒之心的话，那就换了，下面就是劫罪，是菩萨婆罗夷罪。如果这一个菩萨佛子犯这样的过错呢，就是得了婆罗夷罪，就得了这个堕罪啊，或者是弃罪、断头之罪。那么底下的莲池大师的花银，他有这样的问答，说饮酒就喝酒啊，犯轻罪。那么卖酒呢？沽酒就是卖酒，卖酒他未必自己会饮酒啊，那怎么说就犯重罪呢？那么莲池大师的回答是说，就是因为有人卖酒，所以才有饮酒，所以饮的害处呢，饮的害处只是自己一个人，你自己喝酒嘛，那你受害只是自己一个。那么卖酒不一样，卖酒的这个祸患呢，就无穷，因为你卖酒的对象是只要有人来买，你都卖给他，所以他的对象是一切众生啊，所以卖酒的祸患是无穷。因此呢，这个卖酒的罪过比喝酒的贵，比自己喝酒的过罪过呢要重啊。那么底下就是说，以敌造酒，愚者输焉。那么以敌，他就是发明这个酒，他把发明的酒送给大禹。那禹是一个良贤君，他是一个贤明的君主，他一吃了之后就知道啊，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那将来这个酒呢，不知道要害多少人这样。所以大禹呢，他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所以夷狄他造酒送给禹，本来是要讨好禹，那禹王呢就很清楚，不受他所迷惑， 所以就不亲近他啊。那么底下我们看这一条罪的结罪重轻，这一条戒呢被五缘成重啊，具备了五种因缘就成立重罪。第一是众生，第二众生想，第三犀利或慢，第四是真酒，第五授予前人啊，就这五个因缘，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是众生，是众生就是说你所卖的对象是众生啊。上众生呢又分三品，众生就是有情了哈、啊。那么又分三品，就上品，上品就是父母师长啊，这就是我们的长辈啊，就是种种。那么卖与上品的众生呢，如果卖与无罪乱人，就说你所卖的对象，如果他是一个圣者，他喝了不会罪乱，不会醉啊，你卖给这样的人，那么所犯的罪过就比较轻，因为他不会为酒所醉啊，就不会昏乱啊，所以罪过比较轻。如果卖与有罪乱人啊，你卖的对象他喝了会醉，这样的话就犯重罪。那么中品的众生就是人道天道的众生，正是所致，就是正是我们这一条戒所致的，所以就犯重罪。如果卖给下品的众生，就是鬼神畜生之类，那么他有不同的说法。底下说旧云结清，就是过去呢旧的说法是说结清罪，那么以乱道义若故，因为畜生他们啊比较没不修行啊什么，所以就是坏乱他们这个修道的那一种力量呢，比较妨碍他们的修道的这一种情况呢比较弱啊，所以就判轻罪。那现在不一样，今云孤与受戒鬼畜等异众，那么现在说如果卖给也是受菩萨戒的这一种鬼神畜生哦，也犯重罪。那有请教方丈和尚，如果卖给没有受戒的鬼神畜生呢，那么就结轻罪，就像旧时所说的那样是结轻罪啊。所以下品的众生如果有受戒的话，卖给他们也是重罪，犯重罪。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种缘啊，第二种构成这一条罪的缘，就众生想，我们心里面啊知道对是众生，对方是众生，那么又分上品、中品、下品。那如果卖给上品的众生呢，他会罪啊。我们心里面啊，这样的想法说，罪乱罪乱想，好、啊，罪乱罪乱疑，这两句呢就犯重罪，就是说卖给上品的众生，他喝了会醉，我们自己心里面也知道他喝了会醉，这个就是罪乱罪乱想，这样就犯重罪。那或者罪乱罪乱疑，就是他喝了会醉，那我们心里面也想说他喝大概会醉吧，就是有这样的怀疑，这样的话你还是卖给他就犯重罪啊。那么其他的四句呢啊，就是罪乱非罪乱想，就是说他会醉，可是我们心里面想他喝的不会醉，这样的话就犯轻罪。那么其余的非罪乱，就是对方喝的不会罪乱，那么这一边也有三句啊，这个都是犯轻罪。那么对于中品的众生呢，对于中品的众生他又分啊中品想中品疑，这个是在54页，就是中品中品想中品中品疑， 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人道跟天道的众生哦，这个就犯重罪了，也就是正是我们这一条戒所制的啊。那么其他如果中品下品想，就是53页的最后一行，中品下品想，还有下品下品中品想，下品中品疑，下品下品想，这个都是犯轻罪。好，这都是犯轻罪啊。那我们再看54页的下品的众生啊，如果我们心中想他是下品的众生，而且心中想他是有受过戒啊，虽然是下品的众生，可是他有受过戒，那我们心里面也知道他是受过戒的啊，这就是有戒有戒想，或者是怀疑有戒有戒疑，这两句呢也是犯重罪。那么其余的四句啊，其余的四句他没有受戒有3句，或者是他有受戒，可是我们心里面想他没有受戒，我们心里面实在认为他没有受戒，这样的话卖给他就犯轻罪。再看第三种的缘啊，第三种构成这一条罪的缘，就吸利或卖，这个正是业主，正是造业的主因。那就是出家菩萨一切贩卖求利都治啊，出家菩萨都不可以贩卖了，都不可以卖东西啊，卖求利都不可以。那么在家菩萨呢，只许如法求财，不许作此恶利也。那么在家菩萨只他可以贩卖，可以卖，可以做生意，可以做生意卖东西，但是只允许如法求财，就是如法的来卖东西，卖酒不可以，卖酒就是不如法，因为佛自戒不可以沽酒嘛，你如果卖酒的话就不如法。那么在家菩萨佛只准许他们如法来求财，不许做此恶利益，不可以做这一种恶利益，这一种恶利益就是卖酒，卖酒就是恶的利益，就违背佛的利益，所以叫做恶利益。那么大家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印光大师他有一个香港的弟子啊，他就是卖酒的，那他写信请问师父啊，那么印主呢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卖酒，你可以用你的钱做其他行业，可以做正业，不要卖这一种恶律仪啊，不要卖酒啊，这样。那么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只许如法求财啊，你可以用你的钱来做正当的事业，如法跟佛法相应啊，来卖东西来求财啊，不可以卖酒的。那么第四个缘，我们再看第四个构成这一条罪的缘，是真酒，就是你所卖的是真正的酒。那么什么叫做真酒呢？下面有解释，就是有酒色、酒香、酒味。饮之醉人，就是最后这一句是最重要的，就是喝了会让人家昏醉，这个就是真酒。好，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虽无酒色酒香，虽然没有酒色没有酒的香味啊，但是而有酒味醉人啊，但是喝了会让人家醉，这个也就是真酒了啊，就是总而言之，喝了会让人家昏醉，就犯重罪。那么底下还有一种情况，就在家菩萨啊，在家菩萨，在家受了菩萨戒，或在饮色，或卖净肉，这个就犯轻垢罪。那么或在饮色的意思，就是说他在那个饮色就是卖饮的那个地方，他 他做这个其他的事情啦、啊、或者是像招呼的事情啊，下面有两行小字，或者招呼引招，就是招客人啊啊这一类的事，或者是在那一地方做一些其他的工作，那这个都犯轻垢罪。或者是卖净肉，卖这个三净之肉，就不见杀，不闻杀，哦，不为他而杀，就是卖这样的肉，就是卖净肉啊、哦，卖肉这样的话也是犯轻垢罪啊、哦。那么底下我们再看第五种缘，授与前人，你卖酒，假如授与前人的话，这样就这条罪就成立了。从受受时就结众，受呢，就是你把酒交给对方，然后接受对方的钱财啊，对方就把钱交给你啊，这就是受，当时呢就结众罪，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把酒交给对方，钱拿过来就结众罪。底下有开源，虽是酒色酒香哦，无酒味，饮不醉人，这样无患，就是喝了不会醉人，就像那个苹果西达，虽然是苹果做的啊、可是喝了不会醉，这个喝再多无患啊、哦，不会患。那么药酒虽易犀利，不能乱人，在家菩萨孤者无患。就是那个药酒它是要治病的嘛，治病。那么虽然卖药酒也是要赚钱啊，也是图利啊，但是那个药酒呢不能乱人，就是不会让人喝得醉乱。通常那个药酒就是吃一点啊，吃一点而已啊，所以药酒是治病的啊，喝了不会让人昏醉，所以在家菩萨卖的话啊无患。那么这一条善事开支呢，底下的善事开支说骗官律论为遮不开，就这一条卖酒的戒呢没有开源，通通不能卖酒啊。那么咳咳底下的艺术国报过酒气与人饮酒，善云五百事无手，况乎沽酒。就过酒气与人饮酒，就是拿着这个酒杯啊、交过去给对方喝酒，这样他的果报呢暂且是五百事无手哦，五百事都没有这个手。因为你这个手会拿酒给人家喝，那要这个手有什么用？就没有用了嘛，就五百四无手，让你无手呀，就况乎沽酒，更何况卖酒给人家，他的罪过就更重了，说五百四无酒。那么这一条戒呢，就是七众同治，七众都不可以卖酒啊。那么以上就是沽酒戒啊，到这边告一段落。底下我们再看第六条，说四众过戒，说四众过是我们众戒的第六条，所以称为第六。我们看我们的戒本书啊，看我们的戒本书在。203页，我们看，最后一行，203页最后一行释名，就是解释这一条戒的名称，就是说四众过戒来解释这一条名称，说在家出家菩萨生迷罪过戒啊，这一条就是说在家出家菩萨生跟生迷罪过之戒。 底下华藏大师说，然位居不足，谁免其失，故云罪过啊，说失中过，就是说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还没有成就的话，那么在修行过程当中难免都会有过失啊，位居不足，位居不足就是他修行的位次还没有达到六级火当中的究竟级火，所以都还是不足嘛，修行都还没有圆满，还不满足。谁免其失？谁能够免掉过患呢？免掉他的过失，所以叫做罪过。所以叫做，那么因为是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所以叫做四众的过失啊。那这个说呢，说就是非理畅成，故云说。就是说你这个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的到处宣说，这个叫做说啊，这就说四众过。那戒黄啊，黄齿夜飞，故云戒。那么什么叫做戒呢？戒就是黄齿这一种罪业的发生啊，黄齿这样的过失，所以叫做戒。戒是能黄之华，说四众过是所患的过失啊，所以啊、能所合起来成为说四众过戒啊，活知这一条戒不可以啊，不可以换啊，说四众过这一种过失。那再看这个次戒的意义，在203页啊，戒本书的203页第三行，就是次意次戒的意义。大略的有三种意义，第一种为坏信心故啊，我们再看底下，菩萨礼仪弘护三宝，恶扬善以生悟性，何容说过会读信心乖戾他行，故须生质疑。就是说，说是中过会破坏。会破坏信心的缘故，说菩萨照道理呢，应该要弘扬护持三宝，应该要护持三宝。那么止恶扬善，以生悟性，就是升起众生的信心，应该要止恶，要护持三宝，止恶扬善，升起众生的信心。那么现在反过来说四众的过失，就会就是毁坏众生的信心，或者是污秽了啊，或者是退失了众生的信心，这样的话就乖戾他行，就违背了利益众生的这一种行为啊，就违背利他之行，故须生智，所以要止这一条戒啊。那么第二个自戒的意义就是招众训故。就是说四众过会招来很重的这种罪过，那么底下说初心菩萨岂免为失，就是说初发心的菩萨要来修行，难免都会有些微的过失，都会有过失的，理应暂其实德成自正行，就照道理说应该要赞叹他虽然有一些过失，可是他也有一些修行功德啊，所以照道理说应该赞叹他实际的修行功德，这样的话就也能一方面也能成就也能成就自己正当的修行，成自正行自己正当的修行啊，自己，因为你如果说人家的过错，这个就不是正确的修行方法。正确的修行方法就是要说柔软语，或者是劝勉他能够改过，这样啊，就这才是正行。而还以恶心葛求其短，现在反过来用恶心来求人家的过失。来挑剔人家的过失，或者是吹毛求疵求人家的过失，或者甚至于不没有这一件事还说人家有这样的过失啊，这样的话言成彼过，来言语陈述他的过错，自护众千，结果自己也犯了重的过失 故须治也，所以要治这一条界。所以说说失中过会招来很大的过失，所以要治这一条界。第三个自戒意义就是背恩得故，就是违背恩德。怎么样叫违背恩德呢？下面解释说，由三宝恩及戒法皇身加成圣德，当获大果。就是说我们由于三宝之恩呢，皈依三宝，最后最初皈依三宝，然后依着五戒，然后依着八戒十戒，然后种种的戒法来修行，所以三宝恩戒法，戒法对我们也有恩哦，戒法来防护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哦，让我们身口意三业不要犯过失啊，所以戒法防身，加成圣德，再更加成就种种殊胜的修行功德。就像那个三十心十地来修行，三贤十地来修行，最后呢当获大果，最后才能够得到成佛的结果。所以三宝恩跟戒法对我们都有恩，礼仪粉身碎骨，照道理说应该要粉身碎骨来护持遗迹，来护持三宝。那么这里的护持遗迹呢，遗迹应该就是指的在家出家菩萨比丘比丘尼这一些僧众啊，我们照道理说应该要粉身碎骨来护持这些僧众。那么僧众怎么叫做遗迹呢？就是佛灭度之后就把法付给僧，由僧来传。所以佛把这个法遗留下来，寄给这一些僧众来传法。所以照道理说，我们对于这个出家比丘比丘尼啊，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啊，对他们都应该要护持，所以叫护持遗迹。那么现在缓过来呢，今缓以恶言说其罪，现在缓过来用恶劣的言语或者恶心哦，发出种种的恶劣言语来说他的罪过，这个就背恩之甚，这样就违背了三宝恩，违背了戒法之恩啊，所以要治这一条戒啊，因为他是违背恩德，所以要治这一条戒。这是法藏大师的自戒的三个因缘。底下我们看看本文，就若佛子口自说出家在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教人说罪过，乃至是菩萨婆罗夷罪。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那么最初若佛子呢，这就是标人，标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假若这一个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怎么样呢？下面就说明这个事情。口自说出家在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教人说罪过。好，这一段就是说明啊所犯的过错啊。那他口自说，这个说字呢，我们看偶益大师的合注，他说说则是怎么说呢？就向未受菩萨戒人说大圣七众的罪过，就是向没有受过菩萨戒的人说这个已经受过菩萨戒的出家众跟在家众啊，这就是大圣七众啊，这一种就是所犯的过患。还有底下向未受具戒人说比丘比丘尼二众罪过也，就是向没有受过这个具足戒啊，就是向没有受过比丘比丘尼戒的二众来申说比丘比丘尼二众的罪过。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条戒他所说的对象啊，向说人跟他口说的罪过的那个对象，在这里都完全把它标出来啊。那口自 说哈、哦，就是自己用口来伸缩。伸缩，那么出家在家菩萨啊，我们底下偶一大师呢，他就说出家在家菩萨即通指大圣七众啊，通指大圣七众啊，那这个出家在家菩萨呢，怎么叫菩萨？极光大师的解释说，出家在家的这一些七众呢，他乃是发大圣心，秉受大圣戒，所以叫做菩萨啊。发大圣心，受大圣戒，就是受菩萨戒，所以叫做菩萨。那这个比丘尼罪过呢？依照偶祖的解释，就是别指小圣二众。那这里为什么小圣二众也指出来呢？那么底下有解释说，以住持僧宝关系法门，故意同众。就是说比丘尼他们是住持僧宝，对这个佛法的流传啊，佛法的流传，法门的盛衰关系非常重大。所以如果说比丘尼小圣二众的过患的话，也犯这一条重罪啊。这里是偶祖有这样的解释。那么底下说教人说罪过，教人说罪过啊、教人说罪过呢，依照极光大师说，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自己心里面有嗔恨心啊，自己私心愤怒，然后令人来宣说对方的过患，那么以蹭快他自己心里面很恼恨对方，然后就叫一个人说他的过失啊，这个教人说罪过。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他人啊，某甲对某乙有愤恨之心，那他为了从中取势，挑拨离间，然后就叫某甲说某乙的过患啊，这个就教人说过患，就是他人有愤恨之心，然后就教他来说啊他人的过患啊，教某甲来说某乙的过患，这就教人说过患啊，分这两种情况。那这个莲池大师的花吟啊，就是我们那个解释莲池大师的花吟，说既因同华若亦有过，应当三件引勤啊，密令悔改，内全身体，外护声闻。说如果我们都是同华，同样受过菩萨戒的啊，或者是同样受过比丘尼戒，如果遇到有过患的话，应该要三件啊，来私底下的来劝他悔改啊，应该是要这样，要先这样来做，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全护全身体，然后外护俗闻啊，这样。那么而乃知口发扬，宜修活化起大事之心也。如果我们随便的就发口对外人来宣说我们内众的过失，这样呢，对于我们的整个僧团呢，都是有妨碍的，对于活化的度化众生也有所妨害。那么作为一个菩萨佛子的慈悲心呢，是不应该如此的，不应该如此，应该要事先啊私下的劝谏。那么底下又有问答，问说师于弟子可说过否？说这样的话不能说师众过，那这个师父对弟子可不可以说他的过失呢？ 过患呢答这样就说这样的回答说死则善会。那么刚开始呢要好好的劝导他，那么一同三见，那在道义上在义理上就应该要有三见了。那这个三见呢就依照依照这个升旗律，升旗律上说就是先叫那个对他跟他非常好的人啊去劝他，叫做秉谏啊，秉谏就私下劝他，如果他不听的话再用人谏用很多人啊，就是或者是国王啊大臣啊有名望的人说话比较重一言九鼎的人啊来劝他啊，就是人谏，如果还是不听的话再用那个生谏，就是三番结魔来生谏。那么单白第一番啊，单白哈、啊，那么第一番结魔，第二番结魔完还是不悔改，那么第三番结魔就定罪了啊，就定罪。所以就在道义上，在道义上就是要先劝他，如果他这个很不肯执着，不肯改。那么再经过三谏还是不改不领教啊，终不率教还是不领教，病而绝之。那么对这样的就是还是要对他有制华，那么为的就是怕姑息养奸，如果师父怕徒弟生气，那么徒弟对他说两句他就跑掉了，所以就不敢讲，这样就烦恼养成他的大恶，这样环导有过失啊。所以下面说信勿拟此姑息寒凉寒容养成巨恶，那么不教诲罪戒中当广明，如果不师父不教导弟子那么让他行恶的话，那这个不教诲也有罪过啊，这个是轻戒当中会谈到。那底下我们再看下面一颗，罪过因罪过缘罪过法罪过业，那这就是成就这个罪业的相状。好，我们今天这个成业相就下一回了。那个在这边顺便跟各位同学宣说一下，就是说同学当中有问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都请方丈和尚慈悲指示，因为方丈和尚呢他在回答的时候都能引经据典，都能够一针见血，那应病与药，所以我们就请和尚慈悲指示，就是有问题的请和尚慈悲指示。那么传品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不过你们所问的问题如果是有关于传品所讲的内容或者是有差误，那这样传品在课堂上就会回答，就会或者更正或者是进一步的解释呀。还有这个戒本书呢，就华藏大师的菩萨戒本书，同学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向常住请啊，就找藏主啊都可以请这个戒本书啊。好，我们向下文昌互以来日回向。